网传消息吓到成都人，上海悲剧恐重演，日本两招预备台湾有事，四川灾祸连连，王维乐话都是人祸。不参与集资送礼，中国家长竟然被迫退群。日大一路成灾，老挝可能沦为下个斯里兰卡。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7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来自四川成都、辽宁大连等地的消息显示，中共清零封控已经进入疯狂状态，这一举措为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痛苦，背后有多重政治目的。地方官要向中央表忠，要提前演练全民管控，亦要防止疫情进京。总之是为确保20大顺利召开，中共成功续命。不过英国心理学家和预言家帕克在最新的影片中预告，中共即将垮台。四川泸定 6.8 级地震发生时，成都震感强烈，但各处封锁，百姓无法逃生。民间议论话，这个证明清零就是为控制，不是为挽救生命。之后9月6日网传信息话，中央检查组到成都，发现街上仲有人，话这样成都控制不到，于是交警开始拦车，当局着手以文件发通知加强封控。接着又有爆料话，从6日晚上8点开始，成都所有餐饮外卖都要关闭，超市虽然没有关门，但没人送货。网民惊呼，成都的朋友，这一次来真的了，这个想要成都重演上海饿死人的悲剧吗？成都多个社区还半夜开始拉居民去自费隔离，就算在家自我隔离12日，一直阴性的居民亦都不例外，对拒绝被带走的居民，社区半夜强制断电，逼他们外出。有网民说，真的将人押走然后乱整。70几岁的老人有心脏病，本身今日就被吓了几次，吃了救心丹先出门，到底是救命定是害命呢？类似的不人道手法不单止限于成都，大连上个礼拜宣布将主城区的封控时间延长到9月10日。一段影片显示，封控中当局关闭了菜市场，大连人买不到菜，只好夜晚黑偷偷到街头买菜卖菜，结果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来驱赶捉人。黑龙江省大庆市封控中一位92岁老人突然间肚痛，120听讲是高风险区，拒绝出车，社区不肯帮忙，市长热线拨通就断线，家人打了6个钟头电话，老人就一直痛了6个多钟头，期间多次问个女儿，我是不是要死了？12个钟头救护车终于现身，将老人送到医院，但几个钟头之后，老人过了身。讽刺的是，联系完殡仪馆之后只是40分钟，殡仪馆的车就到屋企了。中共封城类似的悲剧层出不穷，方方在3年前的武汉封城日记中就写到，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这一次事件如果落在其他的省，那些官员不会比湖北的更好，官场亦淘汰的恶果，空谈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是的恶果，我们都会品尝到。经过3年封锁，很多中国人都意识到中共是灾难的源头，坚持封锁清零，为的是被中共政权续命。不过大名鼎鼎的预言家帕克1日在脸书节目中预告，中共会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解体。他说，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我曾经多次讲过中国会发生一场变革，我认为预测一件事几时发生是一件很难的事，对所有的预言家来说都是很难的事，但是这一次对于中共的灭亡时间我感到非常强烈。帕克是英国当代最著名的预言家，曾经成功预言川普在2016年当上美国总统，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约翰逊做英国首相。当然帕克的预言亦有未能实现的时候，他这一次的预言准不准？ 好快就能够验证。中共八月以来在台湾周边举行军事演习，又派兵到俄罗斯参加东方2022联合军演，刻意升高印太紧张局势，作为应对日本最近有两大举措。首先是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9月6号对日本媒体透露，将在琉球群岛增设燃料库和弹药库，以便在台湾有事时做好准备。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全部弹药储备量最长只能够维持两个月，而且有七成集中在北海道，而北海道与台湾相距超过2000公里。由于中共军事进逼，台湾有事的可能性极高。滨田在受访时表示，首先要在奄美大岛的陆上自卫队营地建造弹药库，也将考虑在这个营地部署距外导弹等武器，另外还将考虑在冲绳和九州等地区的岛屿和离岛兴建港口设施和燃料储存库。此外，日本也开始关心从台湾撤侨议题。根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在8月31号至9月7号在东京、琦玉县和北海道等多个自卫队基地展开运送日侨训练。防卫省将基地被当作虚构机场，参与训练的包括航空自卫队员和外务省职员。防卫省武官最高领导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表示，这一项训练设想的状况是从某一虚构国家接到运送日侨的要求，不过外界认为主要目的是应对台湾有事。近日有日媒透露，日本国会跨党派议员团体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古屋圭司众议员率团上个月访问台湾期间，就与蔡英文政府倾到了制定撤离日本公民的计划，双方可能已经达成共识。9月5号，四川甘孜泸定县发生 6.8 级地震，只是据中共官方消息，震中海螺沟有两间酒店、全栋楼倒冧，中科院的观测站亦都发生，中共院的观测站亦发生坍塌。此外，四川大渡河一支流在地震后断流6个钟头，形成堰塞湖。旅居德国的著名国土规划专家王维乐博士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说，大渡河上一共建了20多座水电站，他们这种高水位的蓄水对于地震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好像大渡河在西藏高原的边缘地区上起水库，它风险就更大。王维乐解释说，因为他们本身的地质条件不好，土质松散，所以地震的话，山上的石头就很容易落嚟。它两边的山很高，河流并不是很阔，石头碌落嚟就特别容易形成堰塞湖。王维乐提到，四川省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有4000多座大坝受到地震影响，是不安全的。其中有一个武都大坝，当时在建设当中，这个大坝和三峡一样，都是混凝土的重力大坝。在汶川地震中，武都大坝震出了13条断裂。地震后，中共相关单位讨论是将它拆了重建，定是将这13条裂痕修修补补。最后他们决定修补。王维乐接着说，当时已经将水储上去了，突然之间发现这道大坝要冧，所以快点放水。他一个水库放水就造成了四川上游所有的水库都要放水，大渡河上的水库亦都放了，这样就形成了2020年长江第五号洪峰，造成了重庆一部分市区被淹没的灾情。王维乐历数汶川大地震后，又有雅安地震等一个连住一个的地震。他说，中共说汶川地震是板块运动引起的，如果按照这个讲法，板块震完之后就没有大的地震了，因为它的能量已经释放出来了，这样它根本解释不到后面接连不断的地震，四川的、云南的不断的地震它解释不到。王维乐表示，中国所有的河流都是被人控制的，它流的水不是自然的流量，都是人为控制的流水，所以发生了洪灾，发生了干旱，都不是天灾，因为它是一个人为控制的过程，所以这个怨不到老天爷。 9月10号是中国的教师节，一名家长因为不参与班上其他家长集资送礼给老师的活动，居然被迫退出家长群，消息引发关注。综合六媒报道，广西柳州某校的家长群提出，为了多谢老师的付出，决定由整班的家长集资购买知名保养品礼盒。不过其中一名家长马上表示我不参加，之后其他人就在群组表示，群组是为了方便组织班级家长活动而建立，如果不愿意参加的话，就不需要在群组里面受人打扰，要这名家长自动退群。这位家长认为这种要求相当不合理，出言反驳，但估不到却引来更多家长要求他退群。这则消息引发大量议论，有人表示拒绝行贿被众人唾弃，夹钱送礼成了天经地义，真是够魔幻的。作为教师的女儿，我丝毫不认为家长给老师送礼是什么尊师重教，慷他人之慨，行献媚之事。老挝经济每况愈下，外汇存底持续减少，但外债压力与日俱增，其中大部分是中共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债务，导致政府无法入口足够的民生必需品，加速通胀恶化，民众已被迫前往泰国购买物资。报道指泰国朗开小镇与老挝首都永珍隔河对望，六月以来不断有老挝人专门到朗开来入油或抢买生活物资，好似番碱、清洁剂、衣物甚至食物等，不是在老挝国内买不到，就是贵到买不起。一年前9400老挝币可以兑换一美元，但今年中旬老挝黑市已经叫价到19000兑一美元。泰国分析师警告，老挝当前约13亿美元的外汇存底，只是够支付2.2个月的入口开销。老挝一党专政，该国人民革命党一直对积欠中国的债务及后续影响含糊其辞。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